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心灵的、生活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总是希望能够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有趣的话题，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度过一段时光哈。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快乐先生 Francis 乔伟刚先生。那个快乐先生，我想请问你，你有不快乐的时候吗？
哦，有，但是很快就过去。
很快就过去，
对，
是
我很快就过，因为我其实我常常会在我在痛苦之中，或者是不开心里面找开心，找那个找乐子，因为我觉得呢，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你跌倒不要立刻站起来啊，因为里面有好东西的。我说地上，如果你跌倒在地上，我上场节目里面
有黄金，
还有美钞，对，
还有美钞。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呢，就跟我说，那你少讲一个东西。我说什么？他说智慧。我说其实我就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比较诙谐、比较幽默的说法来讲啦。
嗯，
其实真的里面就是有智慧的。在痛苦之中呢，你真的不要在痛苦之中再继续拿个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痛苦，沉浸在痛苦之中，在痛苦之中找到一些珠宝吧。
其实有一个说法蛮好玩，他说如果你掉了2000块，你还会不会想掉？你会不会想再掉20000块？他说不会啊，我怎么会想再掉20000块？那你干嘛还把你自己搞得赔了夫人还要折兵呢？你就已经掉了2000块了，赶紧设立停损点吧，别继续让自己不开心了。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很快就可以调整自己。回到比较愉快的状态哈，愉悦是一种美德啊。
其实你知道吗？你掉钱的时候，说不定是天意。我有一次，我这一辈子啊，掉钱最多的时候掉12000块台币。
嗯，
在那个去，好像去中立的火车上那种平块，不知道各位如果不是在住台湾的人，年纪不够大，可能还没住过什么叫平块。
嗯，
就是比快车再慢一点叫平块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车位很简陋了，那个车子不是那种很舒服的位置，都是那种面对面那种啊。然后我坐在那就没人呐，整个火车上没人，我就大拉的整个翘那，然后就摆这个大声，你知道这样一摆这个姿势太舒服了，就那个钱就这样滑溜出来了，12000块就不见了。然后我老婆就骂我。后来我想一想啊，其实老实说啊，这个钱掉了。可能是天意让我掉给一个有需要这些钱的人。
嗯哼，
我说如果掉在那个火堆里被烧掉了，或者是掉在那个河里面被冲走了，
那就心疼死了。
如果掉到河里面被冲走了，跟被人家捡到是哪一个好？当然是被人家捡到好啊，
没错，
对不对？
是，
我说那个这个是我跟我女儿讲过，我女儿有一次在学校掉了照相机，大概十几年前，她初中刚刚。毕业，然后放暑假了，大家在学校有这个暑期课程，那但是大部分学生都放假，那他是暑期有课程，然后他照相机掉了，他妈就很生气，在一直念他念，然后我说还不要再念了，我说那个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哈，你如果掉的东西赶快祈祷吧啊，我说你千万不要诅咒那个骂那个捡到东西没有还你的人啊，我说你这个。这个照相机掉在地上摔烂的，掉到厕所淹坏了，被人家捡走，这三个哪一个比较好？他说被人家捡走比较好。我说对了，我说掉在水桶里，掉到马桶里淹的，然后那个掉在那个地上摔烂的，没戏唱了。你掉到学校捡走，有人捡走，对不对？我说你会忘记，他也会忘记，说不定哪一天他忘了就捡回来了。我老婆说神经病，哪有这种事情啊？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好。我说，然后我说，这个你就祈祷吧，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骂人哈，我说什么，天主不行啊。然后他就去学校就捡回来就，那我还跟他讲了，我说哈，我老婆说哪有这么好的事，人家捡到来还你。我说哎，就有可能。我说在那个纽约那个纽约有个 Nokia 手机，以前那 Nokia 手机在那边做一个试验，在那边放在那里看有没有人捡到，有什么反应？他在很多国家都做，结果在台湾也做，台湾归还率60%，纽约归还率90%。
哇！
这是人家做的报告，不是我说的，他是实际的报告。然后那个，然后我说美国人啊，你不要看了，这个他们真的道德感比较强一点。 我说你看这个911大楼你就知道了，911两栋大楼被炸的时候，被这个飞机撞上去的时候，有没有人被踩死？好像没有听到，都是被压死的，没有在这个危急生命危急的时候还没有人被踩死，就看他的素质有多高。然后他有我老婆说那些都是高级人士，我说高级人士道德就比较高嘛，我说不一定的，我说哈，我说美国的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比较可爱的国家，就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比较正直的人，比较啊这个有道德的人啊。然后我说你不要骂人啊，你不要那个骂人那个剪刀没有还你的，你要祈祷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啊。他好，就第二天呢，他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一大早9点多，爸爸，照相机找到了。我说太好了，然后我就赶快跟我老婆说，我老婆说，他为什么不跟我讲？因为他们两个平常感情比较好。
嗯，
他先打给我，我说因为你骂人家，所以人家不想跟你讲。结果他真的那个老师说这是谁的照相机，然后我女儿说哎这是我的。我说还好你没有骂人，你骂人的话可能就找不回来了。然后有人说啊这个说，他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道德观啊，其实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其实是蛮可爱的，很多人根本完全没有关系的，某某人有事情他们就捐款，一捐捐好多钱都不知道谁捐的，反正很多人会捐。
嗯哼，
就是那种叫什么GoFundMe, right?
是 GoFundMe, yeah.
这完全不认识的，就很多人会捐钱。
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就说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在上面设一个账户，然后告诉大家你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善心人士或者行有余力的人呢，他就会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个网站帮助了无数的人啊。
对。然后那个，但是呢，有人说他可能是骗人，也有骗人的哈。
也有骗人，
我说
肯定是有，
对对，
但是
也有
对，
也无所谓。你为什么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常常跟人家说哈，因为我听过一句话，就是人若欠你啊，天会还你。
嗯，
我常常听到这句话，
永远
人若欠你、啊、
永远留着利息在人间呢、啊。
人如果欠你，天会还你。
嗯，
后面我自己加了8个字哈。
嗯，
你若欠人，就是我们欠人。你若欠人，天会找你。后面这句很可怕啊、哦！天会找你，不是我找你，我不会找你，我反正给你就给你。对，所以，反正这个世界呢，如果有这个世界有神存在的话，他你看得到，他一定看得到。他如果看不到，他就不是神。不管他是什么佛祖、什么天主、阿拉也好，你都不要信了。那个神是假的。他如果你看得到，
我们在空中不谈宗教，因为大家各有各的信仰，好吗？
对对对，没有，我说不管是哪一种神，他就是神，神他就比你厉害，你看得到他看不到他就不是，啊，没有啦，我也不是谈信仰，我只是说这个是天理有他的这个啊、这个啊什么什么是这个天理恢恢疏而不漏是吧？啊，反正就是说，哎，这个他。这个总世界总是公平的，我认为哈，没有那个，没有谁占了便宜，谁这个吃了亏的，
是
都是公平的，
是
都是公平。我们是不是要再回到主题？
好啊，好啊，就是开关之间啊，我真的觉得你想到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开关了、啊，其实我。这个我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清朝的末年啊，清朝啊，清朝是一个比较腐败的一个朝代哈、啊，本来是一个很强盛，开始很强盛，后来就因为他们搞了很多的什么文字狱啊，搞了很多的这个迫害士大夫的这些，其实我们的这个他这个闭关锁国，我就跟今天我们讲到开跟关了，开门跟关门。开门不是只有我们个人，其实到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你把门打开的时候，你的国家会进步，你把门关起来，你的这个各方面都会慢慢往后退，因为你没有各种东西的刺激跟交流。所以这个以前明朝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中国明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 open 的，他也不断的去翻译外国的著作啊，像这个什么很多的这个著作，像《天工开物》，他讲了很多科学方面的东西哈。
嗯、
那外国的专家都觉得我们这个书是很好的。当然有很多翻译的著作了。 但是呢，后来到了清朝以后就开始出问题。然后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叫戊戌六君子啊，
嗯，
戊戌六君子在清朝康熙，不是这个光绪年间吧，就是慈禧太后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戊戌六君子提出这个变法的问题，结果后来被这个死的死逃的逃哈，最重要的一个人叫做这个
康有为，
不是谭嗣同，康有为是逃到欧美来，然后那个梁启超是逃到日本啊，
嗯，
然后那个这个谭嗣同是坚持不走，
是
他说什么？他说的这个话让人觉得是这个没有死者无以图将来，没有死者无以图将来，没有行者无以招后期啊，就是说他就是要死在，他不愿意逃，他觉得就是要死也不走就对了。
嗯，
我觉得这个人的这种精神让我们真的非常的佩服，就是他宁可为理想而牺牲，他不愿意苟活在世界上啊。
嗯、其实
那
嗯
啊，没有这个他当时如果清朝这个慈禧太后让他推动这些事情的话，我相信中国不会那么惨。如果在明朝的这些科学的东西，这种开放的态度一直流传的话，可能中国根本没有积弱的清朝，根本就一直就辉煌到现在，中国就不用可怜那么多年了啊。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人家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呐、啊，
嗯，
其实大的事情跟小的事情都可以互相的参考的了。
嗯，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们抱歉一下，那个戊戌六君子并不包括康有为，我这胡说错了啊。戊戌六君子是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和康广仁。嗯，
啊哈，啊哈，
是。
但是康有为也溜掉了，康有为可能不是六君子，可是他当时溜到
这个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是康有为的弟弟。
啊、OK OK。当时康有为也应该也被牵连，所以他溜到欧美来了。
是啊，
然后那个梁启超逃到日本，
是
然后就是这个只有就是谭嗣同明明知道会死，他也不走啊。
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一个人啊。Anyway， 就是如果这个能够开放的一种态度，中国可能不用苦这么多年啊，中国可能就可以早就过好日子了，啊！不过历史都有它的成因呐、啊，我们也只是后面看到。
就是您的母亲说的，凡事必有它的道理。那这些道理，有些是我们当时看不出来的。
哎、
对。有的时候要，有的时候甚至真的是要过好几百年，才能够大家才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呀、啊。
对对对，当时他还杀了天主教的这个教士嘛，传教士、天主教神父啊、教友啊。因为当时有礼仪之争嘛，就把他们当时还一开始还是蛮尊重的，后来就把他们杀了。那反正 anyway， 这个世界这个人啊，开放总是比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开跟关啊，
嗯，
开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挑战，但是一定会比关要好啊。不论是在国家或者个人啊，或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团体啊，就是开放的态度还是会。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啊！如果关的话，就也许会有冲突。我记得讲到这个开跟关哈，我记得这个犹太人的教育，你知道他们在学校里面，老师虽然在上面讲课，但是学生可以提出很多各种不同的问题。
嗯，
或者他们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他们会有各种的这个可能炮声隆隆啊，可是到最后呢，都会。他挑战，比如学生挑战老师，老师就会找出更精准的答案出来。那么这个同时之间炮声隆隆啊，彼此这样争得面红耳赤呢，这个才能够真正这个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因为都是为了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冲突是为了
学习会更深刻，了解会更深刻。
冲突是为了找到更好的一个答案，找到更好的一个做法，而不是说大家都老板说的就算了，好是这样做。那就是一言堂，就没有更多的智慧在里面，就是这样。所以你不开放的态度，就我说了算，哈，那就好吧，那就反正成败都是你要扛嘛，对不对？那员工的话，其实第一个 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的好坏，包括一个家庭的好坏，是一个是众志成城啊，是能够集众人的智慧才能够做出更好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看到绝对是有限，
嗯哼，
因为没有人完美嘛，
嗯哼，
啊，对啊，所以这个开跟关呢，啊，也是在不管在小的地方大的地方都是一种，是一个开会比关好啊。就像以前我在公司，
亲，我你终于说到我忍不住了，嗯，因为
你说
开一定比关好吗？人家闭关不是，人家闭关36年出来就开悟了，对不对？就不一定的，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是你说的这样。
哦 ，OK， 哦，你说的那个对，
我刚才一直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我老是想到另外一个角度，其实
没问题，
开玩笑嘛，
哦啊，嗯，哦，不是，这个就是犹太人在这种自学的精神，在公司讨论事情的这种态度啊，真的。他们犹太人
吵起来怎么办？哈，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对事情看得很深刻。因为，可是当他们在你看那个，哎呀，我都不愿意讲这些事情，多惨烈啊！就是好像灭人家的种族这种事情，他们不是也在做吗？
嗯，对，因为他们
很惨烈啊。可背后当然都有千丝万缕的原因，永远讲不清楚的。两边都各有他的道理嘛，
对，这个有历史的一些情绪纠结在里面。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专家，不过我上次我的那个团体里面有一个明达纳尔来的伊斯兰教的人，也有一个犹太人，他是演员，也是电影投资人，然后也是一个律师，哈，很多的身份。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在这个我们那个一个 meeting 里面，他们分享各自的观点，你闻不到我药味，你只有闻到，你只有感觉到彼此的这种谅解跟尊重。真的，
哦，这么棒，这是了不起的智慧
的
探讨。
啊，
嗯，
我们真的觉得，就像我常常听到一句话，不要为成功找理，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
嗯哼，
不要总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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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的，完蛋了，这个世界要毁灭了。我觉得永远抱着希望，我觉得人真的不要那么容易放弃啊，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我们人啊是靠着很多的各种的力量去做出来。人，我很多人是悲观的，很多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悲观的人可能占得多一点啊，乐观的人不是太多，真的，这个比例上啊，我不知道他多少的比例，不过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常常都是一些负面的一些看法，但是我总是觉得，真的，眼睛往好的地方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开门跟关门啊，我们的从我们的嘴巴来说，我们的口啊是用来，我个人的感觉啊是用来感谢别人、赞美别人的、鼓励别人、安慰别人的、祝福别人、祈祷，为别人祈祷，
然后要恰到好处，以免别人变成骄傲了。
哦，这个人，对了，对了，对对，就是
开玩笑，
然后对对，然后讲一些有智慧的话，然后讲一些开心的话、幽默的话，唱歌，嘴巴用来唱歌的哈。然后呢，我们的眼睛是用来看这个万物的天地万物的美好啊，然后看到别人的痛苦、别人的需要、别人的病痛苦、别人的需要，也要带领别人看到光明跟希望，不要只是跟着人一起抱怨，跟着骂，哎呀，这
就是为什么
太糟糕了，太可恶了。
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听到你上节目聊天，因为你总是带着很多的愉悦进来，而且好像你那种与人为善呐，或者是很快就能转念呐，或者是你虽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是你称自己做快乐先生，这都很有鼓舞性。就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啊。
不是我说我是快乐先生，是有一个人叫我快乐先生。
哦哦，我还以为是我还以为是你的这个自我期许。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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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是呢我没有自封快乐先生，不过我也谢谢他，
哦，别人称呼你是快乐先生，是
啊，对对对，
称呼的很对啊，很好啊。
OK OK，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都能调节自己，就是都是挺快乐的嘛，对不对？
是， 因为真的不知道明天还活着死了。
嗯、真的，明天
真的
跟无常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所以既然明天不一定会更好，那么今天就一定要活得快乐。
对对对，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的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哈？
嗯，
我们不要看这个黑暗的事情，看一些这个龌龊的事情，看一些光明有希望的东西啊，带给别人是光明和希望。不要看得到别人的痛苦、病痛苦，看着别人的需要，但是也要带领别人看到光明跟希望，不要只是跟着别人一起唉声叹气。然后我们的耳朵啊，是用来听到一些正面的东西，听到给别人给我们的忠告跟批评指教，不是只有听好的。哎呦，你好棒啊，你好帅，好可怜，好有钱，好的，啊，你好有能力啊，不是，不要只是听正面的，就听正面的很高兴啊，真的，大家都很喜欢听到这个别人给你赞美啊，鼓励哈。但是呢，我们也要能够除了听到健康正面的东西，也能够听到别人对我们的忠告跟指教跟批评。如果不能听接受别人的忠告指教批评的话，就不会进步了，就骄傲了。第一个，你就骄傲，难道没有问题吗？别人给你忠告指教批评是刚刚好而已嘛，不是吗？我们都有问题嘛，都有缺点。然后我们的那个手跟脚啊，
嗯，
这个。我们的手是用来扶持别人的，为别人开门，为别人指道路的，指出走哪一条路，去拥抱别人的，不是去指责别人的，不是去打人的、骂人的、打人的。然后我们的脚呢，是用来走一些困难的路、远的路、苦的路、窄的路，不是光明的路，不是走一些简单的路。老实说，简单的路都不是好路。想想看，这人的这个生命，人的一生之中，简单的路怎么样？什么事都不干了，哎，每天呢好吃懒做，啊，然后呢无所事事，嗯，就等着别人给你钱花，这样的生命呢，是真的很可怜的，真的很可怜。其实他为什么会那样子，我们也不去批评啊，因为真的很可怜。可是呢，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有他的道理。就像以前我老妈说的，凡事必有它的道理。嗯，
对。
当我在抱怨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说凡事必有它的道理。我说哦，好。所以真的是这个好的路啊，真的不容易。我是说真的，这个好的路啊，是要挑战的，是有挑战的。你看这些成功的人，你不要看他，比如说像这个辉达的这个黄仁勋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 anyway 包括什么张忠谋，谁都是一样的，都是经过很多的这个痛苦辛苦挣扎然后起来的啊。包括这个梁建厚也是搞高科技，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苏之峰啊，这些人都有他的一些挑战跟痛苦。反正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他背后的故事啊，我们不要只看到人家成功哇好羡慕，你要知道他后面那个，他常常黄仁勋在很多次的这个会议里面经常提到说，你要我给他们年轻人一些什么话语吗？我祝福你们得到多一些的挫折、痛苦跟打击。他常常这样讲。
嗯，从中
我希望你们
学到很多东西，领悟很多东西。
啊、对对
东西嗯，
所以不是在痛苦之中啊找痛苦，是在痛苦之中找机会，找一些珍贵的珠宝。所以就像我说，跌倒不要立刻站起来。那个痛苦之中是有智慧的，啊，是有黄金美钞的，那个智慧就是黄金美钞，比黄金美钞还要高贵，真的。我觉得，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即使你没有太多的钱，你还活得很快乐，这是智慧的美妙的地方。
对，
我觉得真的人要有智慧，如果人没有智慧，真的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就是活在世界上只有钱，只有物质的东西，没有精神上的 spiritual 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有智慧，有时候就是被尘劳关锁啊，就是自己都忘了，有时候卡在那儿，一时之间就动弹不得。所以有时候人生像你说的，我们的手是用来扶持别人、拥抱别人的啊、哦。有时候互相扶持一下，可能那个卡住的关卡就过关了。
对呀，对呀，
很好。嗯，我们来休息一会儿，
差那么一把。好好 ，OK。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和参与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其实我们常常觉得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神交啊，大家心灵交流，然后有些听众朋友在事后呢就会写 email 给我啊，或者是听我们的重播，然后我们就好像在空中神交的很开心。再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是有重播的，您可以在1300的网站啊，您点这个节目精选啊，点节目重播，然后点节目精选，然后点就是快乐联合国这个节目访问的嘉宾，你会看到哦，丁山访问哪一位嘉宾，然后您就可以再重复聆听。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能不能重复听到，但是因为电台节目很多嘛，所以您就要到那个节目重播，然后节目精选里面去找，周间的节目会省一个步骤，但是周末的节目如果您要聆听重播的话，可能就稍微多点一个节目精选，您就会找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节目重播。所以下礼拜大概礼拜二以后，您就可以听到快乐先生的节目重播。然后我就觉得每一次听到快乐先生上节目聊天哦，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有很开心的回响，都会跟我说，哎呀，我生活里有个什么样的节，然后听了快乐先生的这个一番快乐的言语，我觉得我也就松开了。其实真的我们都需要贵人，快乐先生是很多人的贵人。就是说好像生活里面有时候有卡了一点小小的结啊，一点不愉快啊，其实真的把心扉打开，有时候事情也真的没那么严重，过去了就让它过去，然后还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愉快最重要哈，最对得起自己和身边的人。
OK， 谢谢主持人的这个赞美哈。不过这个
不可以赞美太多，免得你骄傲，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怕人家那个太多赞美会骄傲。那个你说我贵人的话，是跪下来求你们赶快和好，彼此相爱吧。贵人，我跪下来求你们每一位听众跟你们的家人和好，跟你们的朋友和好，因为这个黑暗的势力希望你们彼此冲突仇恨。
你的心灵好柔软呐、
光明的势力都希望你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合一好难呐、
真的像你说的啊，宁可在不完美之中合一，也好过在追求完美之中分裂，真的是这样。
对呀、，Nobody is perfect。
Except me。
我跟你讲，每一个真的，如果有人告诉我哪一个人说是完美的话，那肯定有问题。我跟你讲，人一定有问题，有问题就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有问题。
那还有一句话跟这个是对联吗？叫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这个
有问题
有关系，
没问题，没问题就有问题。哎，有道理哦。
对，没有人
是完美的。有的时候
是
这样的，对，对，对。
哎呀，我跟你讲，我问了太多的小孩子，我是专门在教小朋友的。我说小孩子，我跟小孩子问有没有完美的 ？No， Are you sure？ Yes 我。我真的，我问过了几上百个小孩，没有一个告诉我是 Yes， 都是说 No。所以小孩子虽然他们也没读过书，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社会的
他们有一个 God，
可是他们知道，
他就有个本能的知道。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问过我女儿这个问题，我问我们那个小朋友的那个问题，他们给我的答案是没有一个是例外，全部都一样。所以我们大人因为长大复杂了，所以呢就可能有些事情就变得这么越来越困难。其实有一次我跟今天讲这个，今天这个有一点点可能没有关系，就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童子军的 meeting， 然后他们要求我去讲，就是做一个简短的演讲。那我一开始我就说，哇，我看到你们都是全部都走进来的呢，他们是用英文的，我英文不太好。哎呦，我说你们好棒，你们都走进来的，都没有人爬进来。我说我想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零岁到一岁开始学走路，从不会到会， 然后都没有一个人经历多少的挫折跌倒，都没有人说我不要走路了。那为什么人长大以后碰到很多事情说我不要，我这个人不可能，有很多的不可能，因为他人他的心变得复杂了。
其实不可能 impossible 的意思就是 I am possible。
How do you know?
I am possible, 对吧？
是不是我跟你讲的？
别人跟我讲的，但我都很有意思，大家都人同此心、哦、心同此理嘛。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常常跟很多朋友说，是不是 impossible, 是 I am possible。
对
呀，
就不是不可能，是我是可能的，每个人都
是
可能的。 对,
对，
是，
但是就是不要失望了。我觉得人啊，
失望难免，就是很快就转过来就行了嘛，对不对？
人啊，要在那个痛苦之中找机会，那找可能性，在那个不可能中找可能。因为其实以前我的一个老板啊，
嗯，
每次礼拜五他就问说，哎，台湾的一个老板做代销，做房建筑代销，那种整个案子一栋大楼200户啊300户，我们要帮建设公司去卖，
嗯
啊，礼拜六礼拜天想叫我们去做市场调查，看看人家工地怎么卖的，这都有些状况。然后问说，哎，就问说，哎 ，Francis 啊，那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没有事？你跟他说有事，有什么事？年轻人不好好干活，有什么事？如果你说没事，没事来做市场调查，不管你说没事有事，他都叫你来市场调查。然后，所以你出去调查以后，你在这个市场调查里面呢，你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你会看到有很多的状况，很多的学习嘛。那如果你很用心的去跟人家沟通，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很用心，你会发现好像就是这样。你没有深入，你没有认真打开你的眼睛，你没有问对问题，那你这个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反正我们老板呢、啊，经常就是我跟他讲说，跟他说有事情，他说有什么事情？年轻人不好好努力，有什么事情？就是说他然后当你反正就是他就跟你讲，就是说，没有什么 no excuse 就对了，你做什么事情没有理由你就去做就对了，从做里面你就会找到一些东西。你不是说好不做，就是说宫北赛，就主要是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宫北赛卡劲啊，
嗯，
就是你说啊不可能啊，哎哎，这个他又推出，比如他说了一个想法，我们很多的同事都说哎不可能，他就跟骂人说宫北赛卡劲，讲不行比较快了。我们很多事情呢都还没有开始做就说不行不行不可能，就没有去做嘛。就是我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啊，长大越长越大，人的那个这个理由越多，这个越为自己找理由。人家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人越大哈、啊、越复杂，小孩子呢、啊、他是有颗简单的心，他呢就是朝着目标不断的去冲，因为他简单，他跌倒他不会说哎呦好痛，他会哭会难过，但他会站起来。但是很多人大人长大了，老年纪大了以后呢，碰到挫折打击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
除非他遇到贵人伸出手来给予扶持，他就会愿意站起来，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的嘛。
我觉得要碰到贵人呢、啊，也是有可能，不过自己也要去思考了。我觉得常常你要是看书也好，你去自己反省一下，
就人就有时候卡住了嘛。
对，有的时候自己可以反省啊，就是说不要什么事情都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其实就是真的那句话也蛮好的，就是要为成功找理由，不要为失败找方法，要为成功找方法，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这个就像我老板以前说 no excuse, 忙什么忙，我年轻的时候一年才休3天呢，叫你去调查市场调查这么多理由骂你，不是？但是我们就是说，其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就是做老板的人的态度就是不一样啊。我们做员工的，就是他那个心特别坚强，特别的不怕挫折打击哈、啊。
问题是他不怕麻烦别人、啊，这些员工也需要周末，也需要休息，跟家人多相处。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有好多面啦，看我们从哪一面去切入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老板他自己周末加不加班的，老是加班，家人也会抱怨啊，对不对？
哦，他也加班啊。
那
他
的
他也
加
班，然后他们这个他这样，比如叫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去做一个市场调查之后，他礼拜一啊、礼拜那个他那个，比如说我们礼拜六去做了调查，或者平常啊、哦、平常我们通常平常的调查，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说有没有事啊，你不能说有事，有事他骂你，没事好那就市场调查带我去看就坐他的豪彩豪车，然后就我们坐在前座，然后这个工地卖多少钱，然后整个简单介绍，每一个工地都要讲的头头是道、
哦、他等于在做机会教育啊，在教导
他的员工，也是他自己要
训
练，他自己要
训练，
他自己要 research，
嗯，
他自己要学习，他自己要了解整个市场的脉动，
是是是，
然后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很彻底啊。
嗯，
如果你讲不出来，你还要看东西，你是写好的东西在他手上，你自己就要直接嘴巴讲出来。
嗯，
所以你没有真的深入，你没有不会有印象。
所以他如果是个好老板的话，他的培训是算做得不错，因为他以身作则嘛，哈。
对，其实我们那家公司在台北是很有名的一个代宵夜。
嗯，是。
你看看你们来，哎，你又来了，你们公司是第五个来的，这边四张名片。
哦，
这边已经有四个了，你还问什么问题？我们不是一个人去问问题，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去问完之后，老板综合就是总结变成一个结论出来。
嗯，是。
他不是只看
这是他成功之道哈。嗯，
对，所以其实
什么事都有好多面的，真的是。
其实拥抱痛苦是一件，是一件比较人生啊，拥抱痛苦，不要逃避。逃避痛苦是很容易，就是你很容易失败的。
因为在痛苦中有珠宝，对吧？我学到了吗？
对，跌倒的时候不要立刻站起来，各位亲爱的听众，跌倒不要立刻站起来，在地上看看有没有黄金美钞，还有智慧。
所有的发生都有礼物啊。
对呀、啊，你不要说，哎呦，我怎么那么可怜，这么倒霉，都碰到这些衰事、倒霉的事，碰到这么多坏人。其实，在这些事里面，你一定可以学到东西的。如果你没有学到东西，让他就这样
是
白白的过去，而且甚至于拿个石头砸自己的脚，都有这样的人。
是
啊，就让自己在痛苦中更痛苦。我觉得真的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可以活得快乐一点。真的，我们在那个痛苦里面找一些机会，找一点学习，啊，千万不要在那个痛苦里面找痛苦，在痛苦里面找一些经验，找一些学习，
找智慧，
找智慧，对对、
嗯，
真的，
嗯，
对，嗯，我们今天的这个
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啊，他说。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想 it doesn't happen to me, it happened for me, 就它不是冲着我来的，它是为我而发生，让我从里面找珠宝、找礼物的。那这样想的话，对痛苦的事情就会比较容易过关了。
对，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人，其实很多痛苦跟快乐啊，就是在一念之间呢、啊，就是在一念之间。是你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你对很多事情是一种正面的态度，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在想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样的一种提醒。我相信在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只有好事是好事，在坏事里面可以找到好事的，绝
对
的，对，真的
绝对的。
那
对，
尤其我们在练功的时候，我常常在锻炼身体，有人说哎呀好痛好痛，我说痛完就快乐，叫痛快。哎不痛就不会快乐。你去问那个生完孩子的妈妈，你问说她快不快？太快乐了，对不 对？我真的觉得人不要在每天只是追求快乐，在痛苦之中能够有一些学习，有一些成长，我觉得那是真的，那是一件很棒的事。因为人生不如意
是很深的一种快乐，
长久，
嗯，
不是人生不如意
装的快乐，
对，
嗯，
人生真的不如意是十长八九。你如果一天如果碰到有八九件事不顺利，说哎呀那还可以，是正常的。如果碰到只有六七件，哇真好。如果今天只有五六件事情，只有一半的事情不顺利，哇那太棒了，真的太幸运太顺利了。真的就是不顺，就是那个心念之间啊，就在一念之间，仁者心之什么身之心之气也哈、啊、
嗯，
就是人啊，真的就是你的心。然后有一本日本书叫《人生皆为自心印造》，哈、啊，是一个日本的这个稻盛和夫写的，啊，他这个凡事皆由心起，其实我们的心决定我们 快乐或是不快乐，或者是说我们要放弃或是坚持，就是在我们的心一念之间。真的，人其实很微妙的。我们不要对这个很多这个，因为不好的事情太多，你要把那个报纸一打开哈，你看到很多的负面的消息，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被它带进去，那也可以。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我看到一件坏的事情啊，我祝福他啊，希望他能够赶快渡过难关啊，希望或者说有一些悲剧，人被杀了啊，这个希望他这个能够心里面有平安，希望这个灵魂永安啊，就这样。你是一种在那个不好的事情，真的只能够在不好的事情找快乐的人啊，找学习的人，是更真的人生真的好棒好棒呵呵，真的。因为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在这个东西，在这里面能够找到好东西的机会就比例就更高了。因为不是只有在快乐里面是快乐的，
哎，我问你啊，不如意
事
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你对这个话有什么感想啊？
最后后面那句叫什么？
就可以和别人说的，不到20%、30%啊，因为不如意事常八九嘛，可与人言，可以跟别人说的无二三，因为很多苦是要自己吞下来的。可是我就好奇了，这快乐先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
有时候
不如意是很正常嘛，不是？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是
正
常的，
很
正
常，因为常八
九嘛，对对，因为不是只有我啊，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
是，
所以有一前两天有一次我在教堂，那个有在跟弥撒刚结束，然后两个大姐在里面，有一个说，哎，这边有多一份那个餐点，拿去吃吧，因为小点心。我说不用，我说一份就够了。他说你拿去，你这么你还不好意思啊？我说我怎么会不好意思？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他是什么人？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艺人，我说我是艺人善人，还有那个善人艺人，还有这个圣人啊。那两个眼睛啊，怎么这么骄傲的人啊？天哪！他是因为我说我是善人，我是艺人啊，我是圣人。哇！我说不要误会了，我说我是善人，是散漫的人，艺人是奇怪的人啊，不是有正义的人。然后那圣人是剩下的那个还没有被铲除掉的一个人。我说哦 ，OK， 我说我是很糟糕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啊。我还多讲了一个，忘记，现在突然想不起来。我说我是艺人，奇异的人，奇怪的人。哦，我说奇怪，艺人是奇怪的人，善人是那个散漫的人，啊，圣人是剩下来的人，啊，还没被铲掉呢。被干掉的一个，还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人，他们两个。哦，对，最好笑的是后面有一个大姐说：“好了，我知道了，你就是一个烂人，大烂人。”我说：“哟哟，我说谢谢你的这 comment， 这太好了，我已经兴奋的还拍他的背，我很少做这种肢体接触。”我说：“比我大几岁。”我说：“哎呀，你讲的太好了，我说就是大烂人。
这叫幽默感吗？”
这个叫自我，叫是这个。我跟你讲，所谓的幽默感，讲到幽默感哈，幽默感不是
悠悠的一默默的，
悠自己的默啊，
悠自己的默，
是挖苦自己，不是在挖苦别人，这种才叫幽默。如果是挖苦别人，叫做缺口德，
对，是
讥笑别人说，哎，这不是幽默，讥笑别人这个叫缺口德。对不起，各位听众，有得罪的地方请包涵。真的，如果去挖苦别人、讥笑别人，这不叫幽默，这个叫做缺口德。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感觉，没有人喜欢被挖苦，没有人喜欢这些被冷嘲热讽的感觉，所以我们也不要这样对别人嘛。
我们可以讽刺自己，就像我说我是这个艺人、善人哈，这个什么？
这叫忧自己一默是可以的。
对你忧你自己，你这挖苦自己、取笑自己呢，所以真的叫幽默，高级幽默。如果你要去取笑别人，是真的是第一个别人会不高兴，第二个真的是缺了口德，别人听的人跟你自己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
对， 感觉太不好了。
对 ，negative 的东西。
对，没必要嘛，搞得大家不高兴干嘛呢？
对啊，赞美别人多好呢，大家都开心。
就是啊，就是啊，大家都开心。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对吧？大家都开心。非常非常感谢快乐先生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带来这个开关之间的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要敞开心扉好过关紧心扉，对，日子比较好过，比较开心，比较快乐，然后虽然是快快的乐一下，那痛苦之后就会快乐等等，
对，
这些其实都是灵光乍闪呐、啊。有时候是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是那样的感觉，所以人生才多彩多姿嘛，哈。但总而言之呢，能让自己过得开心愉悦，真的是一种美德。身边的人也会因为你的开心愉悦，因为我们自己的开心愉悦，而增进生活的乐趣。所以很棒，非常谢谢快乐先生乔伟刚先生，谢谢您。
谢谢，不客气，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大家平安，谢谢，
是，
好，
谢谢。